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1月23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上午10点。在这次美国之音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高级官员表示希望美中两国能够通过对话解决分歧，但再次强调谈判应当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中国国务院公布一系列深化自贸区改革的措施，其中包括允许个人依规投资外国证券市场；中国农业部星期五证实北京西南房山区的两个养猪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这是中国首都第一次报告非洲猪瘟疫情。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高级官员表示希望美中两国能够通过对话解决分歧，但再次强调谈判应当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定于下个星期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20国集团峰会上会面。美中两国目前正陷入贸易战，美国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而中国对11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星期五说，美中两国官员目前根据两国元首的指示正在保持密切的接触。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超说，中国希望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顺利进行。美国要求中国对美国公司进一步开放市场，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减少对产业的国家补贴，以及减少对美国贸易的3750亿美元顺差。美国目前对价值2000亿美元加征关税的税率将从2019年1月1号起从10%上涨到25%。特朗普总统还表示要再对2670亿美元的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表示，中国希望达成协议，美国对此感到高兴。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星期五说，中国注意到美国愿意与中国达成化解贸易摩擦的协议，中国希望与美国共同努力解决争端。他还说，美国的贸易行动损害中国、美国以及全世界。不过，目前没有丝毫迹象显示美国会降低对中国的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二公布了一份301调查的报告，说中国政府支持的知识产权和技术偷窃活动还在继续，中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与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有关的行为、政策和做法，甚至最近几个月来似乎还采取了进一步的不合理的行动。在中美贸易战对中国庆祝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1978年提出的改革开放40周年以来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投下阴影之际，中国国务院公布一系列深化自由贸易区改革的措施，其中包括允许合格的个人依规投资外国证券市场等等。中国政府网星期五公布国务院关于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创新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53项具体措施，其中包括支持自贸区内个人按照规定展开境外证券投资。通知还表示，允许自贸试验区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依法合格、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按照相关规定为境外机构办理人民币衍生产品等业务。这个通知要求编制全国土地利用计划时，考虑自贸区结合实际情况，合理安排用地计划，而有关方面应该支持优先支持自贸试验区建设，促进健康有序发展。 有分析表示，这意味着自由贸易区将拥有土地使用的自由量裁权，为自贸区进行土地性质变更以及不同产业的转变和发展提供便利。此外，通知还推出一系列改放举措，在建筑业、保险理财业等方面都有进一步的开放。与此同时，向外国公司开放郑州和西安两地的航权，将作为国际多式联运做好准备。而福建自贸区平潭片区的开放措施将有利于推动台海经济一体化。北京曾经表示要继续深化改革和经济开放，但会坚持用自己的速度调节。中国农业部星期五证实，在北京西南房山区的两个养猪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这是中国首都第一次报告非洲猪瘟疫情。这两家养殖场存栏生猪约1800头，其中86头已经死于非洲猪瘟，当局已经采取捕杀生猪、封锁隔离养猪场、全面消毒清理。自从今年八月初中国辽宁爆发首例非洲猪瘟以来，中国大约20个省市发现了70多例这种传染性极强的猪瘟。九月初，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5个省发现了非洲猪瘟，但局势已经得到控制。不过，事实上，非洲猪瘟从北方传到南方，迫使当局迄今为止不得不捕杀大约60万头生猪。中国非洲猪瘟不断蔓延，市场供应减少，导致价格飙升。九月以来，中国的猪肉批发价已经上涨了 9.5%。非洲猪瘟对人类无害，但是在猪身上传染性极强，非常致命。由于没有预防疫苗，只有对感染的猪进行捕杀。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将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也就是今天举行九合一的地方选举，决定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称霸地方，拿下多数席位。分析认为，这不仅将改变台湾蓝绿政治版图，也将对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产生影响。因此，尽管只是地方选举，还是受到来自中国官方和民间的关注和讨论，加上选前金马奖统独争议、中国是否散布假新闻影响选举，以及台湾的证明公投，再次将台湾海峡两岸议题投射到选举中。那么对台湾来说，中共对台湾是否有渗透呢？对这个问题，旅美中国学生刘大胜说，
我的观察中，我就观察到台湾的公务员，比如说乡公所的这些公务员，他们就非常的仰慕大陆的状况。他们认为大陆做项目，比如说做建设非常容易，征地非常快捷，所以他们总是羡慕中国能够快速的推动一些经济建设，让他们官员好有一些政绩。然后另外的一些观察就是，比如说台湾的这些，比如说新党或者是中华妇女党或者是爱国同心会或者是统一促进党、中华统一促进党，这些党都是亲中共的，所以他们都是中共在台湾的一些代理人。特别是新党，新党的前面的有一个叫杨什么中来着，杨伟中还是杨，他已经因为拿中共的钱已经被起诉了，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明显的证据。
刚才这一位是博客作者左拉，那么旅美中国学生刘大胜在后面还会要发言。那么中共对台湾的这次选举十分关注，中共在台湾这次九合一选举中表现如何呢？对这个问题，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滕彪博士说，
那中国向海外的渗透影响也是我这两年多关注的话题。那从这一次选举来讲，中共它通过媒体，通过网络来散布很多假消息，散布很多这个对这个民进党候选人不利的一些消息，然后试图去影响这个选举结果。这是在台湾也是被很多人关注的一个话题，这一次是尤其明显啊。另外我们在参选的过程中和一些政治人物、一些学者交流，他们也提到了过去从蔡英文当选总统之后啊，中共试图用经济、贸易等等手段来压制台湾啊，那也是间接的去影响这一次和以后的这个选举，很明显的减少了来台这个观光客，而且减少了对台湾的这个采购那这样的话就是把中共他把这个观光旅游，把这个采购当做一个政治工具，这也是只有中共这样一种独裁国家能够想得到。那还当然还有这个外交方面，就是挖走台湾的很多邦交国，还有这个思想、学术等等各方面对台湾的这个渗透。那当然目的就是要。要让台湾选出从中央到地方选出能够亲中亲共这个亲中共化的政府和这个议会部门，但是从效果来看往往达不到中共想要的效果，尤其在地方这个选举，当然在地方选举这个越往下这种中就是蓝绿的这个色彩越没那么明显，一些地方的议题啊民生的议题啊会凸显出来，但是呢从大的效果来看，这边很多朋友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中共是共产党是国民党的猪队友，就是他特别想帮国民党的忙，但是客观上确实让国民党很难看，甚至让支持国民党的这个选票更少。
那么面对台湾正在轰轰烈烈展开的民主选举、民主竞选，那么作为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应当有什么样的态度呢？那旅美的中国学生刘大胜说，
台湾人的自由、台湾人的独立和统一应该交给台湾人自己来决定，也就是说这就跟结婚一样，大陆和台湾他们想不想过到一块就跟结婚一样，如果说两方都同意那就结婚，如果有一方不同意那就不结婚。独立呢，独立不独立我认为还不是最重要的，自由不自由才是最重要的。共产党统治了中国，一旦控制了台湾，统治了台湾，台湾就没有了民主，也没有了自由，没有什么言论自由和讨论的空间了。我相信傅余导演的，如果共产党控制了台湾，傅余导演就会被关到牢里面。所以我希望每一个台湾人珍惜手中的选票，过个几天就要投票了，不管你投的是哪一位候选人，我希望你对那个有共产主义、有共产党色彩的人说不，对共产党说不，就是保卫台湾。
那么对台湾的民主选举以及对台湾的民主制度，中国大陆的一些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台湾的民主就是非常的乱，乱哄哄，什么事也干不成。对这样的问题应当怎么看？旅美的中国学生刘大胜说，
台湾的独立不独立、统一不统一，对于我这一个从大陆出来的人来讲，对我也没什么关系。因为呢，我在中国就没有选票，我在中国每一个中国普通人都是共产党的奴隶，而我也只不过是刚刚作为一个人而已，刚刚成为一个人，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在自由民主的美国。台湾最重要的，我认为最宝贵的是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台湾是华人世界民主的典范，台湾向世界证明了 美国人、日本人、德国人，他们可以把民主、自由、法治给搞好，而华人我们也可以把民主、自由、这个法治的社会搞好，搞出这个社会来。不，并不是说像有一些网友啊所认为的说啊，一民主的就乱了，台湾民主的台湾也没有乱啊。另外有人认为民主就也不是太好了，在中国经常有这种人认为，有很多人是这么想。
嗯，
我认为呢，民主当然不是万能的，不是说这味药一吃什么都好了，但是没有民主是万万不能的。没有民主，人民就是奴隶，谁可以被政府随便关、随便杀、随便的抑郁症死、跳楼死，根本没有什么安全保障，那就更谈不上什么言论自由了。我相信台湾人民不愿意过上跟中国人一样在共产党统治下独裁的、没有言论自由的、没有表达自由、什么都要听党的这种奴隶的生活。
那么对台湾海峡两岸的统独问题，在中国大陆对这个问题有相当一致的看法，当然这里的一致要打引号的一致。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对这个问题，博客作者左拉说，
威权体制底下的话，民众是不需要思考的，他们只需要听政府说什么、报纸写什么，他们就相信什么。就是这种状态可能生活得很轻松，假设没有真正的灾难降落到自己头上的话，他们会活得很轻松。然后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很多新闻可能会是被别人制造出来的假新闻，如果是威权体制下的人的话，他们会仍然照样相信这些新闻，但是如果有一些独立的思想去判断的话，这些新闻就不攻自破了。
嗯，
所以我觉得威权体制下的人们他们的状态是未被启蒙的状态，启蒙的状态就是人们从被监管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开始有自己的独立的想法。
那么对这次参加台湾民主选举的台湾年轻选民应当怎么看？他们有什么样的特色？对这个问题，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滕彪博士说，
台湾现在4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大概没有经历过以前的威权体制，解严之前的那种社会状态，所以他们把这个民主当作是一个想当然的正常的事情。所以对就是我看到一些年轻的候选人、年轻的选民，他们会关注一些比如同性恋婚姻啊，关注一些民生啊，一些这个环境问题啊，就是这样的话逐渐的会走向一个正常的选举啊。那现在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蓝绿之争，即使在地方选举当中，蓝绿之争也变成一个重要的题目，这还是因为中共的因素。所以简单来说，台湾的未来是由台湾人选择，那但是中共的这样一个强大的专制政权，它对台湾所有层面的这个影响，还是持续的存在，所以要去关注，哪怕是深蓝的，哪怕是这个深绿的人啊，也要去关注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进程，和中国人一起来建立中国大陆的民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11月24日星期六，台湾举行县市长选举，又称九合一选举，选出11000多名地方行政首长和议会议员等官员。这次九合一选举被视为是对民进党蔡英文政府执政2年多来施政表现的一次公投。随着投票日的临近，台湾有关当局多次表示，中国试图政治霸凌，通过社交媒体上散布假消息等手段影响台湾的选情。台湾官员警告说，北京当局试图通过在网上散布虚假不实的消息来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让中国希望当选的国民党候选人获胜。不过中国当局对此表示否认，台湾总统蔡英文目前 日前在其脸书上呼吁选民要为台湾民主投票。2016年，主张台湾独立的民进党全面执政，北京越来越担心蔡英文会推动台湾独立，中国将台湾视为不可分割的领土的一部分，誓言在必要的时候要使用武力实现祖国的统一。经济问题、就业问题、养老金、劳工待遇、空气污染等是台湾候选人和选民关心的主要议题。台湾国民党两年前失去全面执掌政权，这次九合一选举中，国民党推出的台北、新北、台中、高雄等市长候选人极有可能在这次选举中当选获胜。不过有分析认为，尽管一些民众对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台两年多来推动的改革不认同，甚至强烈反对，但北京当局通过限制陆客来台、打压台湾国际空间等措施来对付不承认九二共识的蔡英文政府，可能反而会招致选民的反感，将选票投给民进党。在另外一方面，如果民进党在这次九合一选举中失去具有指标意义的民进党票仓高雄等，将对执政党民进党造成相当大的打击。若蔡英文为此负责，辞去党主席职务，民进党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将面临在野党国民党的巨大挑战，北京也将继续加大推动其目前对蔡英文政府采取的策略。在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前夕，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表示，国际社会公认中国大陆以各种方式介入台湾的选举。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大陆以各种方式介入民主国家选举，以及意图介入台湾民主机制的正常运作，已经是国际社会的普遍认知和公认的事实。
除了我们相关机关所掌握的之外，我想在相当多的这个国际媒体，或者是像最近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报告，或者是美国副总统潘斯的这个演说，甚至是 AIT 主席莫健的说法，中国大陆有透过一些隐匿的方式，以不实的讯息或是假的资讯来影响我们的选情。
邱垂正副主委还指出，中华民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政府欢迎在中国的台商、台生返台投票，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指出，这次大约有10万名中国台商回台投票，同时并没有接到买不到机票的反应，航空公司也没有提出加开班机的需求。此外，台湾也欢迎中国学者来台观察选情。台湾国家安全局长彭胜竹日前在立法院指出，中国影响台湾选举的样态非常多，从资金影响台湾赌盘，到招待宗教团体、农渔会人员前往参访等等，至少有10几种影响台湾选举的方法。根据台湾自由时报报道，中国台商圈传出中国涉台部门拿出认可的候选人名单，要求台商以实际行动支持，除了投票之外还要捐款。报道还说，国安人员提醒中国平时对台统战渗透，拉拢基层，培植亲中势力与在台代理人，至于选举的结果就是北京验收成绩的时候。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曾明宗告诉美国之音，每个台商都有个人的投票意向，不太可能受到中国方面的影响。
他是秘密投票了，他很多的想法是装在他脑袋里面的，他真正投给谁，其实连他的最亲密的家人都不告诉，那可哪有可能说会受到中国大陆影响？我觉得这种几率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
曾明宗委员还指出，国民党对这次地方选举结果审慎乐观，不过也担心民进党可能在选举前夕透过不正当手段影响选情。中国国台办日前表示，大陆从不介入台湾的选举， 相关的说法完全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将于本周六举行，民众将选出新一届的县市长及县市议员等等，并可以就十项议题进行公投，其中包括台湾证明以及同性婚姻等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加入北约和欧盟作为乌克兰的首要国家战略被写入乌克兰宪法，乌克兰宪法法院批准同意了相关宪法程序，乌克兰议会立刻通过了有关的法律。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国际社会尤其是联合国对此无动于衷，导致乌克兰更积极地寻求北约的保护。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乌克兰宪法法院星期四作出裁决，修改乌克兰的宪法，在宪法中写入有关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的相关条款合法。宪法法院的绝大多数法官在表决中都投票支持了这一裁决。根据司法程序，在宪法法院作出这一决定后，乌克兰不必举行全民公决，只需议会投票表决通过相关法案，可被认为完成修宪。乌克兰议会立刻在当天投票表决，第一读通过了波罗申科总统提交的有关法案，涉及修改宪法中的几个条款，加入有关乌克兰成为北约和欧盟正式成员应是首要的国家战略的提法，以及乌克兰总统和政府内阁以及议会应该确保这一战略的实施。议会中的绝大多数议员311人支持这一法案，投了赞成票，确保这一法案获得通过的最少票数为226票。乌克兰总统在议会中的代表鲁岑科说，乌克兰修宪写入有关加入北约和欧盟的条款，显示乌克兰确定了自己的民族定位和国家前进方向，那就是乌克兰属于欧洲，乌克兰民族分享欧洲社会共有的文明和普世价值观。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修宪和添加有关加入北约和欧盟的条款能够防备乌克兰国内亲俄势力可能的复辟和报复行动。他说，加入北约和欧盟是乌克兰的主权，乌克兰正在这条道路上坚定地踏步前进，侵略者俄罗斯无权也不能对此阻挠。波罗申科说，乌克兰军队拥有抵抗俄罗斯入侵的丰富作战经验，乌克兰加入北约后能够大大巩固北约东翼的安全，面对俄罗斯的威胁，乌克兰不仅保护自己，更是在捍卫整个欧洲文明。波罗申科说，北约70年的历史展示了这个安全和防务组织的高效。他说，近70年来没有国家胆敢进攻任何一个北约成员，哪怕是北约中最小的成员国。乌克兰安全和外交事务分析人士帕什科夫说，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放弃了自己境内的核武器，交换条件是美英法俄罗斯和中国这些核大国和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担保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帕什科夫说，但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外部世界对乌克兰遭受侵略无动于衷，加入北约能够保护乌克兰安全，因此成为各界的共识。帕什科夫说，如果敞开说，乌克兰与俄罗斯今天实际上处在战争状态，只不过这场战争没有被宣布，双方都没有对对方正式宣战，俄罗斯吞并了乌克兰的领土，但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和欧洲安全合作组织等等都对乌克兰遭受侵略无能为力。但乌克兰安全学者认为，要想加入北约，乌克兰还有漫长和艰难的道路要走。首先要使乌克兰军队满足北约组织的各项要求，此外乌克兰如何改造自己庞大的军工企业，让这些过去一直生产苏联制式武器为俄罗斯武器系统提供关键部件的乌克兰军工企业 掉头转向，开始为北约服务，更是对乌克兰非常大的挑战。但波罗申科总统表示，目前正在加紧推动，使乌克兰军队从过去的苏联模式转变成为符合北约的标准。他说，乌克兰正在打造一支强大的军队，乌克兰与北约正举行越来越多的联合演习，双方的关系日益密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英国表示，在与欧盟委员会通宵会谈中，双方就政治宣言草案达成协议。该宣言草案规定了英国平稳有序退出欧盟的条件。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星期四早上在唐宁街十号官邸前宣布了这项协议。这份协议必须在星期天到来之前获得欧盟领导人批准才能生效。特蕾莎梅说，这份协议体现了英国人民在2016年6月脱欧全民公投中所表达的意愿，让我们能够重新控制我们的边界、货币和法律，并且能够确保我们的工作机会，保护我们的安全和国家完整。特蕾莎梅与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罗德·容克星期二举行了会谈。特蕾莎梅说，双方都指示谈判小组在必要时通宵工作以达成协议。特蕾莎梅还面临一项挑战，那就是如何让英国退欧协议在英国议会获得通过。许多议员认为，退欧还不足以切断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联系。本星期，西班牙政府威胁要否决任何协议，除非获得有关直布罗陀的有关直布罗陀未来谈判的保证。直布罗陀目前在英国的控制之下，但西班牙认为直布罗陀是西班牙的合法领土。特蕾莎梅在向记者发表的声明中表示，他已经在星期三晚间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进行了谈话，并称双方相信星期天能够达成一项协议，为包括直布罗陀在内的英国带来成果。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被控辱华的意大利奢侈品品牌杜加班纳在他的官方微博发布道歉视频。两位创始人在视频中称，对自己的言行给中国人民及国家带来的一切感到十分悲伤，并希望得到中国的原谅。几天来，杜加班纳深陷所谓的辱华风波，其策划已久的上海大秀被迫取消，品牌遭电商下架。星期五的道歉之前，杜加班纳几天来已经在不同的平台多次说明和道歉，似乎仍然平息众怒之后，两位创始人又并肩坐在镜头前，向中国承认错误。在全部配上中文的道歉视频道歉中，杜加班加纳和杜尔切说，在过去的几天里，他们认真的反省，对于自己的言行给中国人民及国家带来的一切，我们感到十分悲伤，并表示，面对我们在文化上理解的偏差，希望得到你们的原谅。两人还强调，他们热爱中国，将坚决竭尽全力更加理解及尊重中国文化，而且绝不会忘记这次的经历及教训。最后，他们发自内心请求得到你们的原谅，并用中文齐声说对不起。这场风波起源于杜加班纳本来意在缩小文化差异的在线视频广告，片中模特用筷子吃披萨饼和奶酪卷的创意被批夸张，语言被指挑逗，涉嫌歧视中国。随后被中国网民曝光的设计师班加纳的一些言论又被批为种族主义。尽管杜加班纳及其以及加班纳本人都声明他们的社交媒体账号被盗，那些所谓的侮辱言论并非 加班纳所言。加班纳22日第三次在社交媒体 Instagram 上发文称，如果 D&G 是种族主义者，就不会花费精力关注中国和日本，就不会让中国模特出现在 D&G 的时尚秀和广告中。 D&G 店员有中国销售员，公司有中国员工，他们周围有中国人。他还说，他为那些只能看到事物坏的一面的人感到遗憾。这一表态再次引起中国一些网友的不满，被他们指责为没有歉意，反而谴责怪中国人，让他们感到再被歧视。在此之后，该表态被从他的网上删去。中国虽然人均生产总值只是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奢侈品在全球消费市场上却占据了三分之一多。据世界奢侈品协会的数据，中国从去年开始已经成为奢侈品消费第一大国。此前包括万豪酒店等国际大公司在内的不慎触犯众怒之后，公司高层一般发表道歉声明之后，大多数都能过关。杜加班纳星期五的微博认错，或可能是开启公司最高领导人必须出境谢罪的先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前驻中国大使温斯顿·洛德说，美国的一个中国的政策是正确的框架，不应该改变，而且关键在于模糊陈述。洛德说，美国不会准确的说出其含义。洛德认为，历史证明这种模糊既可以满足中国的关切，也能尽美国所能满足了台湾安全和外交上的关切。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参与了尼克松总统基辛根博士打开中国大门全过程的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说，打开中国大门面对的关键问题是台湾问题。中国当时做出了重大让步，容忍了美国与台湾保持实际上具备了经济、安全、政治等所有常规关系的非官方关系，而其中一个关键是保持台湾在一中政策中的模糊性。
And that's why we came up with a one China principle, which has always been vaguely stated.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个一直总是模糊陈述的一个中国原则，它既符合中国的原则，既只有一个中国，这我们承认，但我们不会准确说出我们认为的含义。毕竟台湾长期以来也认为它代表了一个中国，现在它有了一个更加微妙的立场，甚至现在台湾也说是一个中国，但是有不同的解释。
这种模糊的陈述确保了美中关系几十年来的平衡，但是习近平上台后加大了对台湾的打压力度，实际上挑战了这一美国模糊陈述的一中政策。
目前北京正在挤压台湾，夺走它的邦交国，削减到台湾的旅游，对其他国家和企业施加压力，看他们跟台湾在做些什么。因为北京不喜欢蔡英文领导的支持独立的民进党，但蔡英文执政后所做的并没有在挑衅，他支持维持现状，他并没有试图推翻任何他的前任签订的协议，他甚至提到了中国希望他重申的九二共识是个事实，尽管他没有重申，而是说这是个事实。他谈到了有一个中国原则的中华民国宪法。
She talks about the China, ROC Constitution, which has a one China principle.
一中政策是为打开中国大门和两国最终建交所需要面对的关键问题——台湾问题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妥协。经过了四五十年，当年两国建交的地缘政治的基础共同对付苏联早已不存在，之后维持两国关系的经贸基石现在又受到了极大的动摇。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有必要修改一中政策并签署新的两国关系公报呢？洛德大使的回答是否定的。
No, no. I think the one China policy is still the correct framework, and we should not change it.
不不，我认为一个中国政策仍然是正确的框架，我们不应该改变它。我只是说，因为中国对台湾的压力，他们切断了与台湾的政治对话，对台湾施加经济压力和外交压力，这意味着它处于一个更紧张的状态，但并没有失控。我认为中国意识到实用武力对他们来说是个巨大的危险，所以我们必须维持一个中国政策，抛弃它会在两方面带来不稳定。
洛德大使认为，无论如何不应该调整这一已经建立起来的非常敏感的平衡，但他也不排除在某个时刻有另一个双边关系的一般性公报。虽然他认为要建立起来很困难，但是他说当然不需要一份专注于台湾的公报。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二预期，美中两国在20国峰会期间会就贸易问题正面交锋，但是也有分析人士说，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有可能会达成某种停火协议。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介绍有关的情况。
这个月底习近平就要和特朗普会面了。那么这在这之前呢，有很多这个贸易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消息啊，是除了这个紧张之外，就是说呢，最新的消息是说，这两国的贸易上的分歧，中国的高层代表团本来是要到美国来进行谈判的，但是呢也取消了等等。那么不过现在又注意到中国又允许比如说美国的航空母舰停靠香港等等，又一些这样的积极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消息出来。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就是这次的所谓的特席会能否就贸易问题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协议，或者就所说的什么停火协议。
是这个话题呢，是这个我今天去参加一个电话会议，是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个电话会议，他们就这个 G20 峰会呢举行了一些好像是吹风会哈。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库德勒，就是特朗普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他就说 G20 峰会是一个关键点，是紧急的关头，就必须要做出一些什么行动了。然后呢，他还对那个记者说，他说总统是对与中国达成某种协议呢是保持乐观态度。他说因为总统认为中国人想达成协议。那么在那个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这个春风会上呢，他们的一个叫亚洲经济的高级顾问叫马修·古德曼，他就说他觉得这两个人有一半的几率可能会达成一种停火协议。我们听听他的说法。
My personal guess, and I'm sticking my neck out here.
我的感觉是应该有某种停火协议。当然，做出这样的预测是很有风险的。我之所以这么说，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都有动机暂停现在的争执。你看到今天早上我们的股市出现了相当大的跌幅，所以这应该给特朗普总统某些压力，促成他达成某种协议，而不是继续的推动关税。从习近平的方面来说，他们的增长在放缓，他们也有动机把这一切放下。
对，那个不过呢，他也说了，他这样的预测是很有一定的风险的。然后他还预测有一半的几率，说不定这个特席会还有可能不召开。但是那个库德洛他已经说了，他说肯定会召开的，他和其他的这个经济团队呢，也成员也会到那里去。
嗯。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五的时候说中国做出的这个清单，我们说传出来的中国有一个清单，在一些领域可能要做出让步，但是特朗普总统说这个清单不能接受。那么在刚刚结束的这个 APEC 峰会啊，这个美中两国也是针锋相对，那么由于这个美中两国的这样的关系的紧张，也没有就是达成按照惯例发表这样的一个领袖宣言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像刚才所说的这种两人签
停火协议，
停火协议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停火协议。
是那个这个古德曼呢，他就说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包括白宫的这些顾问们，总统身边的经济顾问们，他们的意见也不一，但是总统是希望达成协议的话，那肯定会有某些就是说总统的看法。我们先听听他的解释。
But it's also true that president is the president, and he's.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事实，总统是最后的决定者，他有他自己的看法、手段、动机和利益。虽然这些重要顾问的意见对他的意见形成很重要，但是最终他是决策者。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做出这样一个有着一定风险的预测，会有某种协议，一个停火协议，不是针对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
那他的这个看法，古德曼的看法就是说，就你刚才说的，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暂停现在的这个争执。他就说这个协议可能包括推迟让这个关税继续升级，然后呢就结构性的问题，包括补贴中国的行业政策、强迫技术转让等这个美国担心的这些问题呢，在进行严肃的讨论。不过呢，总统的这个经济顾问、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他今天又在接受那个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任何一个协议必须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他说这个协议呢，这个是总统自己就是说跟他经常说的。那么他觉得这样的一个协议应该包括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必须有对所有权，就是合资企业所有权的一个改变，必须停止强迫技术转让。必须停止强迫技术转让，必须是零关税，必须是没有任何的非关税的壁垒，必须可以执行，必须有严格的时间表，必须超过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他讲的这个现在看东西，就是你前面提到的这个清单，中国给的这个清单。那么总统也说他是不满意的，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说必须满足这么多条件才能达成协议，可想而知这个协议的难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巴拿马总统府星期四发表一份声明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12月初访问巴拿马，加强两国关系。巴拿马去年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转而承认北京，引发美国的批评。美国对中国在中美洲地区扩大影响日益感到担心，多米尼加和萨尔瓦多继巴拿马之后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转而承认北京。华盛顿随后召回了驻这三个国家的使节。路透社说，自从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期间相互争夺对中美洲地区的影响力以来，这个地区再次成为大国角力的代理人战场。中国驻巴基斯坦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的领事馆星期五上午遭遇武装分离分子的袭击，造成两名警察和两位平民死亡。三名武装分子在与警方交火中被打死，中国领事馆人员没有伤亡。据报道，由俾路支省分离组织俾路支解放军宣称发动的这次袭击显然是企图打击巴基斯坦与主要盟友中国的亲密关系。中国近年来通过一带一路的战略，在巴基斯坦大举投资公路和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地域辽阔但暴力频发的俾路支省。袭击发生后，中国立即要求巴基斯坦加强对中国领事馆的保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中国在中巴经济走廊这一在巴基斯坦主要投资项目上不会动摇，并对巴基斯坦确保领事安全抱有信心。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谴责这次袭击，称这是反对巴基斯坦与中国经济和战略合作阴谋的一部分。美国指称伊朗违反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承诺，没有通报其与化学武器有关的活动。美国特使沃德在海牙的禁止化学组织年会上说，美国担心伊朗正在研发针对中枢神经的化学品，可能用于军事进攻的目的，但没有说明信息的来源。沃德列举了伊朗违反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规定的三个案例， 伊朗是1997年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签字国。美国媒体上个星期援引特朗普政府行政当局的官员的话说，美国将利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大会的机会提出伊朗进行化学武器项目的问题。自从今年5月以来，美国一直向伊朗施加经济和外交压力，要求他停止各种有害的行为，包括美国怀疑伊朗进行了核武器项目和能够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项目。伊朗宣称其核计划是用于和平的目的，并且一直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星期四美国各地都在庆祝感恩节，和家人一起欢度节日，享用节日大餐，对所拥有的东西表示感谢，是感恩节的传统。但是却有成千上万的家庭负担不起传统的感恩节大餐。在密西根州底特律市，一个基金会每年都为那些不幸的人提供帮助，组织分发食物，把火鸡、蔬菜和水果送到社区贫困家庭中。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博卡详细报道。
在底特律一个寒冷的清晨，福阿德扎班和他14岁的儿子穆罕默德正在为贫困家庭送去免费食物。在过去的7年里，扎班的全家都参加了食物募捐活动。
This is not all for Muslims.
不仅是穆斯林，穷人都会得到帮助。如果知道有人需要帮助，我们都会伸出援手。
扎班和其他200名志愿者准备了1200多袋食物，然后前往底特律周边的不同社区分发食物。扎班说，做好事不仅是他的道德责任，更是一个为孩子树立榜样的机会。
老实说，我希望他们看到有些人不像我们这样幸运，看到我们有幸拥有的东西，学会如何帮助穷人和其他人。基本上伊斯兰教教会了我们这样做，而且我认为所有宗教都教导了这一点。
我们向当地组织迪尔伯恩和迪尔伯恩海茨的清真寺和底特律部分居民分发了1200多只火鸡。
友好基金会的创始人阿马德·埃尔·萨亚特7年前发起食物募捐活动。
不管你的宗教背景和信仰如何，我认为我们都是美国人，阿拉伯裔美国人，非洲裔美国人，不管是什么种族，我们都是一个整体。
密西根州的迪尔伯恩有数千名阿拉伯裔美国人，当地人称之为美国的穆斯林首都。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同意埃尔萨亚特的观点，都在尽己所能回馈社区。
作为一名美国穆斯林，我非常感谢真主给予我的一切，感谢国家给予我的一切。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回馈自己的社区和伸出援手呢？穆斯林应该这样做，所有人都应如此。
这是每个美国人都应该感谢的一种情绪。博卡，美国之音，密西根州底特律市。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 ，OK， 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中国高级官员表示，希望美中两国能够通过对话解决分歧，但再次强调谈判应当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定于下个星期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会面。美中两国目前正陷入贸易战，美国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对11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星期五说，美中两国官员目前根据两国元首的指示正在保持密切的接触。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超说，中国希望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顺利进行。在美中贸易战对中国庆祝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1978年提出的改革开放40周年以来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投下阴影之后，中国国务院公布一系列深化自贸区改革的措施，其中包括允许合格的个人依规投资外国证券市场等等。中国政府网星期五公布国务院关于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创新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53项具体措施，其中包括支持自贸区内个人按照规定展开境外证券投资。通知还表示，允许自贸试验区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按照相关规定为境外机构办理人民币衍生产品等业务。中国农业部星期五证实，在北京西南房山区的两个养猪场发现非洲猪瘟疫情，这是中国首次报告非洲，这是中国首都第一次报告非洲猪瘟疫情。这两家养猪场存栏生出约1800头，其中86头已经死于非洲猪瘟。当局已经采取捕杀生猪、封锁隔离养猪场、全面消毒清理等措施。自从今年8月初以来，辽宁爆发首例非洲猪瘟，中国大约20个省市发现了70多例这种传染性极强的猪瘟。9月初，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5个省发生了非洲猪瘟，但局势已经得到控制。不过，事实上，非洲猪瘟从北方传到南方，迫使当局迄今为止不得不捕杀大约60万头生猪。11月24日，星期六，台湾举行县市长选举，又称9合1选举。选出11000多名地方行政首长和议会议员等官员。这次9合1选举被视为是对民进党蔡英文政府2年多来施政表现的一次公投。随着投票日的临近，台湾有关当局多次表示，中国试图政治霸凌，通过社交媒体上散布假消息等手段影响台湾的选情。英国表示，在与欧盟委员会的通宵谈判中，双方就政治宣言草案达成协议。该宣言草案规定了英国平稳有序地退出欧盟的条件。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